你有猫小孩吗？是狗狗还是猫猫呢？让我们一起聊聊我们的毛小孩。我是一姐，奴性很强的猫奴，欢迎收听一姐与毛孩的那些事。Hello， 这周大家都好吗？这周非常的忙碌。上周呢跟姐姐分享了我们领养小幼猫的事情，然后3月15号的时候小幼猫去打了第二剂的疫苗，医生说它非常的健康，而且估计它大概是 3.5 个月，因为从它的换牙的状况上来判别。总之小幼幼非常的健康，非常的活泼，然后他现在哥哥们还不是很能够接受他，所以呢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新猫引入的这件事情。多猫家庭想要引入新猫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困扰，就是因为我们多猫家庭呢最忌讳的就是年龄差或者性别差。为什么会有年龄差呢？年龄差就是小幼猫的活动体力非常的旺盛，可是如果是年龄差距有点大的时候，成猫甚至于老猫它们的活动量会比较少，然后也会受不了小幼猫那种补不跳的这种太过旺盛的体力。老猫通常会比较多的时间在睡觉或者是比较静态的活动，小幼猫就是随时随地都非常的精力旺盛，非常的需要人陪它玩，所以年龄差其实会是在多猫家庭非常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部分。然后为什么要性别相同呢？性别相同是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每天都会玩狩猎游戏。那如果是性别不同，母猫的体型通常会比公猫小一点，所以它们的战斗力就会有差，所以呢当然是希望是同性别的会比较好，这样如果是在玩狩猎游戏的时候也比较是实力相当，比较不会有一方容易受伤。我们家小幼幼其实已经来了一个半月了，之前呢我有尝试着让他们互相闻对方的气味，当然小幼猫接受哥哥们的味道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然后我们家老大哥讲讲呢他其实已经可以接受小幼猫的味道了，他也可以跟小幼猫近距离，现在就是出现了年龄差的问题咯。小幼猫出来跟哥哥们见面的时候，它就是会飞来飞去跑来跑去吓坏哥哥，不然它就是会用手去拍哥哥，那蒋蒋就会不高兴。至于棒棒呢，棒棒现在跟小幼猫就是还在不能见面的阶段，因为它光是闻到它的气味它都还是会哈气，所以它们就是完全不能碰面的这个状况。所以我大概前两天我才又帮小幼猫换了隔离的房间，因为我姐姐也出国工作了，所以我就让小幼猫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消耗它的体力，然后也能够再更完全一点的隔离。其实这样的隔离就是等于全部再重来一次了，为了他们三个以后能够更好的相处，我想一开始的引入的这个部分真的是要做得很确实。因为小幼猫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是除夕嘛，所以是旅馆满宿的状况下，所以它隔离的房间是在我的工作室。那我的工作室有一面大玻璃，我当然是有把窗帘拉下来，只是我有留一个小缝缝，就是我可以看得到他的状况，因为他那时候刚来的时候疫苗也没打，然后会担心他的身体状况，结果发现他在那里隔离的也挺好的， 然后就没有再去把窗帘拉密。后来他渐渐熟了，就让他在整个房间里面跑跑跑跑跑。后来他越来越熟之后呢，他竟然就自己掀开窗帘，跟哥哥他们视觉上看到了。所以其实这个时候，这次的隔离就已经有一点小失败了。因为他那时候熟了，所以他就会沿着玻璃那里看我跟我姐姐，然后还有两个哥哥在客厅玩耍的样子，那他就会很想要出来玩。那小幼猫接受原住民猫比较容易接受，可是原住民猫要去接受新猫，第一就要看猫咪跟猫咪之间的缘分了，然后还有原住民猫会觉得新来的猫咪是来争抢资源的，所以他们会比较慢才能够接受。可是呢，我那时候没有很紧张小猫猫把窗帘拉开看到哥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初绑绑来的时候，他跟蒋蒋是完全没有引入的问题，因为棒棒那时候他一来就发情了，所以那时候蒋蒋就很照顾棒棒，他就是整夜都守在棒棒的门口，然后棒棒也很乖，他跟哥哥的见面就是一直保持着社交距离，然后他也不会像现在小幼幼就是伸手摸哥哥，所以蒋蒋跟棒棒的引入就没有像这一次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还有一方面是蒋蒋跟棒棒现在年龄都比较大了，尤其是蒋蒋已经迈入10岁，那棒棒也已经4岁半，所以这一段引入的过程呢，可能还需要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吧，我猜啦。那天带小幼幼去打疫苗的时候，医生也有跟我说，因为医生家也是多猫家庭，然后他就说有的猫咪就是比较出不来的，他们甚至于需要1年多才能够完全放松哦。他叫我要有心理准备。其实动物就跟人类一样嘛，我们人跟人也不一定每一个人你都喜欢啊，动物也一样，这真的需要用时间来换。当然还需要一些了解猫咪的行为模式跟它们的天性，我们一定要提供足够的资源，不要让它们因为抢夺资源引起争抢资源方面的冲突，然后我们也要让环境的动线让他们可以不想看到对方的时候可以很安心放心的避开。为什么说到这个部分，就是棒棒现在会这么的排斥小幼猫，还有一个部分是大概一年前吧，棒棒曾经被一只小母猫吓到，然后那时候吓到对它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坏的印象连结，因为它那一次被逼到墙角了，虽然棒棒非常的大只，可是它就是被逼到墙角，所以那是对它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恐惧，当然还是我的错，那一次没有好好的保护棒棒是我的错，然后让他被逼到墙角，有一种求助无门的无力感，然后那种恐惧感应该影响他非常大，因为在那之前其实他不会这么的排斥其他猫咪，毕竟他也是来自多猫家庭，他的前四组也是多猫家庭，而且是5、6只的那种多猫家庭，他以前都是看着哥哥的反应去做反应，虽然他胆小，可是他会看着蒋蒋，如果蒋蒋不怕他就不怕，那从那一次之后呢，他就是不管3721他就是会怕猫咪，他还是一样比较不怕人， 可是他就是会排斥猫咪。
哎，所以我们当猫妈妈的真的要很注意到猫小孩的每一个方方面面。像那一次朋友来访，然后带了他们家的小母猫，他也觉得他们家的小母猫很胆小，不会擅自的跑出猫笼，所以他就很放心的把猫笼打开了。那直到一打开，小母猫咻一下就跑去棒棒躲藏的地方，那个是棒棒的安全堡垒。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就造成如今的后遗症。可是这能怎么说呢，就是我的错咯。所以小幼猫的引入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就后续再跟大家聊这个部分吧。那天带小幼幼去打疫苗的时候，也跟医生聊到了猫咪偏食的这个部分。当然因为小幼幼他还小，不希望造成他偏食，那两个哥哥已经是非常偏食，这已经是既定事实，所以就跟医生聊了一下。医生说趁他们现在还很健康的时候，会建议还是要就是要狠下心来，然后把他们不喜欢的干干跟他们喜欢的干干混在一起让他们吃。因为他们现在健康的时候，我们不去调整他们挑食的习惯，这样等到他们有一天生病的时候，能吃的东西会变得很少，那这样对他们的生病之后的体力啊跟很多方面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这最近就是也非常的努力装瞎，就是混了干干然后都装看不到，真的要狠下心。因为医生说他跟我聊完，他就说这么听来就是你狠不下心，所以不是你们家猫咪的问题，就是你每次看他们不吃的时候，你就换他们爱吃的，这样他们当然就会挑食。所以还是我的错，当妈真难呢。所以现在我努力的矫正蒋蒋跟棒棒的饮食，然后也努力的陪小幼幼玩，消耗他的体力，还要做我自己的工作，然后还要避免小幼幼偏食。能不忙吗最近？像昨天晚上小幼幼还趁我要帮他换水的时候还越狱了，突然冲到客厅，还好他没有吓到哥哥他们，只是马上就被我逮住了。我赶快把他带回房间，没有让他们看到，因为他现在还小，所以我可以把他整个包住，就没有让他们看到。可是猫咪的嗅觉很好，所以即便没有看到，我想两个哥哥都已经知道小幼幼原来还在另外一个房间呢，他并没有走，他们应该还是知道他的存在。希望他们可以早点接受彼此咯。其实当初要领养小幼幼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会是一场长期抗战。我一直跟自己说我希望就是能够用猫咪喜欢的方式去照顾他们，用他们最习惯的方式，用他们的天性去训练他们，在不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跟他们的天性为主的方式下去照顾他们，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当然每个人养猫咪的方式，对待宠物的方式都不同，然后没有什么对或错。现在大家都越来越重视宠物福利，然后越来越重视动保观念。如果我们能够让宠物用他们最舒心的方式跟我们一起生活，那当然我们养他们，他们跟我们一起生活都会是一件非常非常愉快的事情，这样不是很好吗？其实养宠物跟养小孩一样，都是一份责任，他们也有方方面面需要我们去照顾， 尤其是宠物们又都不会说话，所以更需要饲主很细心的去观察它们。就像前几天蒋蒋还脚抽筋，而且一个晚上抽筋两次，可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抽筋，本来也很紧张，然后我就马上帮他先做了宠物灵气，我先给他灵气先缓解他的疼痛，然后再预约动物医院。因为那时候很晚了，所以我是隔天的时候才预约，然后最近就是还在调整他们的饮食，这也是很艰巨的一份责任，就真的是要戳瞎戳瞎戳瞎不然我每天都会问他们说，你吃饭了没有，你喝水睡了没有。我最常跟我们家的猫咪说的话就是这两句，你吃饭了没有，你喝水睡了没有，你尿尿了吗你有养毛小孩的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好啦，猫妈妈要去陪老妖玩耍一下啦，他又在喵喵叫了。今天拉里拉扎的先跟大家稍微的聊了一下我们家小猫咪的引入，还有他们的饮食矫正。下周再跟大家聊一聊更多的猫咪训练的方式，或者是引入的方式要注意的地方吧。
感谢你收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欢迎订阅、下载及分享节目给你的朋友。一姐与毛孩的那些事，我们下集见。